观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是中国监控领先世界，一人两个摄像头意味着什么？中国又爆艾滋针剂案，医药丑闻何时了？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的监控技术。市场研究机构 IDC 最近发表报告预测，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头将高达 27.6 亿部，平均每个中国人被两个镜头监控。另一家研究公司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监控技术市场，全球用于视频搜索面孔的服务器1/3都被中国所购买。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年度报告，再次将中国列为全球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自由度评分比去年更为下降。那么中国成为领先世界的监控大国，给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带来什么？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在国际社会面临质疑，和中国建立滴水不漏的高度威权社会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来分析一下，夏明教授请您来先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27亿个监视摄像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国对于民众的监控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了，27亿的话，这是它的目标。但是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我们来看呢，有的城市呢，监控头呢已经达到上百万。另外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呢看到各种图像了，有的在不同的就是那个关键的地位了，关键的部门和地方了，它有是有层层叠加的各种监控那个视频了。首先我们看到今年新年国庆，习近平他去所谓的外访了，那么新年给就是群众拜年，他的第一站就是进的是北京的那个监控中心，所以你看他花了近一个多小时跑到那个监控中心，那么去观察，去参访，然后呢再通过监控中心跟主要的地点的这些公安人员呢，那么进行对话，进行问候。所以你可以看到，就监控呢，在那个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整个那个治理体系中呢，或者是控制体系中呢，那么是有重中之重的地位的。另外呢，我还想那个说一下这个监控呢，其实摄像镜头是一个，但是中国另外呢，根据各种高数据的、大数据的对身份证的控制，对网络的监控，所有这东西呢，如果把它给放在一起来看呢，我觉得就是摄像头的监控呢，那么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我们说，中国现在成为一个全天候的一个监狱国家。用边境英国哲学家边境的话来说，是一个 panoptic state 了，那我觉得一点不为过分。
嗯，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西方的主流媒体对于中国这个监控社会也有相当多的报道，您认为所有这些有关中国全方位监控社会的这个报道，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或者最值得关注的是哪些地方？
哇，这个当然，这个首先跟大家先拜个年，还算在新年期间啊。
对。
那么这个当然算是从西方国家角度来讲，当然还是不透明，这三个字不透明。那么从立法开始到装设，然后对于它这个整个使用的这个方式跟使用的这个用途到底是目的在何在，这方面都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公开的这个讯息可以去了解，可以去查。这个是我想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收集数据可能于法有据，但是你使用这个数据可能就于法无据。那么这个使用的方式是谁来批准，怎么批准，怎么样来使用，这才是让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从西方国家角度来讲，因为法治比较健全，在一项这个证据收集也好，或者是这个讯息收集也好，或者讯息的本身使用也好，都大致上都有法可以规范，而且对于隐私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在这个公共安全跟个人隐私方面之间，西方国家是有很严重啊，是有很这个广泛跟这个深入的讨论的，能确保个人的隐私权，还是把个人的隐私权跟对个人的尊重摆在第一位。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您觉得在中国这个监控社会，它到底如此广泛的监控的重点到底是谁？是哪些人群？
中共方面的宣传是说是为了治安，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为了维稳，那么他又说是为了人民，但是人民都知道是为了政权。这种监控如果说仅仅是在街头或者说是大街小巷也倒罢了，但是这些监控深入了大学，深入了教室，监控老师、大学教室的讲课啊，监控学生的状况，然后学生中不仅有这个学生特务或党干部这团的干部去监控老师，而且有这个摄像头直接作为证据，有好几个大学的教授就是因为在教室里找到所谓的证据啊，他们宣扬了西方的价值观而被开除教职，所以这种监控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仅仅出于治安的需求的话，我想中国作为这个国家，它的防治安的措施已经够多的了。那么你这个监控发展到现在是1.71个监控头，已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最多。现在中国还要继续创造一个记录，叫做速度最快、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要在3年内，就是2022年达到27.66亿个这个摄像头。这是一个惊人的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平摊2个摄像头。就是这个最近我想美国参议员科顿他的描述非常精确，他说不管你在床上还是在澡盆里，不管你是吃饭还是在工作啊，不管你是在这个谈话还是在家里，你都会被眼睛看着。这段话是出自于哪里？出自奥威尔的1984，老大哥在看着你。所以这个科顿得出结论，奥威尔笔下的这个世界，一个魔幻世界正在变为现实，那就是今天的中国。
好的，下面教授，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有不少的摄像头，那么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其实摄像头的使用也非常的普遍，为什么只有中国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摄像监控让国际社会侧目呢？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主要的原因我觉得不在于运用监控的问题，主要在于滥用监控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就是你第一个问题也提到了，就是到底这个监控的范围有多大。根据现在就说西方国家了，报刊的透露了，就是中国了，它的国家数据库里边的工作人员了，那么透露的信息就说至少所谓的问题人员他控制的起码在1000万到2000万那个这种数据。根据我的研究了，尤其是中国了对户籍制度的控制了，中国至少有1%到2%的人是受这个完全的严重的就是重点的监控人群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了，中国是有就是至少是2000万的人，但是这2000万的这个数据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而且是不断的变动的。它根据比如说法轮功，根据上访人员，根据老兵，那么根据就是还有地下宗教，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看到也自由知识分子等等，它不断的在扩大。那么这里边如果我们对比西方国家，那么像我生活的纽约，还有像就是伦敦这些地方呢，也都是有很多的监控镜头的。那么我就给大家那个一个数据，比如说像在芝加哥有270万人口，那么芝加哥呢整个的全城市的监控的镜头是有3万个，也就是说90个人呢那么有一个监控镜头。那么这跟中国呢来比的当然是有天壤之别。所以呢我的有朋友呢告诉我说，在拉萨呢是军人呢比和尚多，比僧人多，然后呢汉人呢比藏人多，然后呢就是监控镜头呢比窗户还要多。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今天的情况，尤其我们再想想新疆呢还有全部断网，整个处于就是全部的被监控地步，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严重啊就可想而知。
好的，未必周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中国民众说呢，说只要没做坏事被监控也没有关系，这个在中国民众里面也是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说你要是怕监控就是因为你自己心虚做了什么坏事。那我想听听您觉得这种意识和西方的这个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这种意识之间有什么差别？
当然很差别是非常大的。就中国人来讲，一直觉得说我就您刚刚提到的，我如果出卖这个心安那个不怕这个任何人来这个关切我，任何这个我都不怕。那么这个是传统思想。那么现在这个想法是说，你自己本身有自己的这个私隐的空间，你希望能够保护，你希望不希望别人知道等等这些，这是对个人的本身基本的尊重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一般人都觉得说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也不要担心别人来对我什么做法。但是这不是这个问题的意思，这个问题是说你的数据，我们每一个人数据，我们每一个人这种想法各方基本上都会现在都会被形成一个大的数据，被包括在一个国家可以掌控的这个机构里头。那么这个机构也好，或者任何东西也好，它没有任何一个法源或根据能够来使用我们这些东西监控我们的每一个行为，这样如果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来讲，没有办法去抗拒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行政掌握这么大的资源来对抗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行动能力。在未来一举一动 包括我们这个未来的子孙跟家庭的生活，等于说都是在别一个人的掌控之下。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会觉得说，在如果你在这个西方国家，在美国地方生活惯的话，你就会完全不会习惯有一个人这样子来掌控你，在指导你，或者指导你的思想，或预测你的思想，甚至对于你下一步要做什么都可以采取预防的措施。
对，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监控其实是历来有之，中共建政以后对于民众的监控，但是现在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用高科技来进行监控。那么我想请您谈谈中国近年来通过哪些方式来促进了这个监控技术，尤其是我们知道在人脸识别和声音识别方面有非常长足的进展，这个几年之内就发展得非常非常快，中国是不是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监控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这个好像已经是一个共识，您的看法？
这个中共把很多事情都搞成了世界之最，那么监控工程显然是世界之最。其实这个现代文明的这些手段、这些成果、这些途径全部都被中共反过来用。我们倒过来谈，哪怕是政党政治，最早创办政党政治是为了一个党代表一群人的利益，然后政党之间竞争，民主政治。但中共呢，有了政党政治变成一党专政，一个党代表所有的人。然后后来这个有了这个叫报纸媒体，然后报纸媒体本来是新闻载体，是让人得到真实的信息，但是这个共产党政权居然可以把媒体报纸变成了宣传的工具，成了给人们洗脑的一个工具。最后有了互联网，人们的科技又来了，信息进一步的扩大和自由跨国际，但中国居然可以把信息变成这个过滤屏蔽，想让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不想让你知道就不知道什么。所以原来的今日头条，民间的今日头条叫做你所关心的就是你的头条，现在中共强加的就是我关心的就是你的头条，习主席的话就是你的头条。可以，所以说回到这个高技术手段也是这样，中共历来把高技术反过来就跟互联网一样。那么现在的高技术有人工智能，有这个人脸识别有这些什么指纹扫描，还有等等这些身份证的，现在中共把这些全部都倒过来用于监控自己的人民。当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有的中国人说我又没干坏事无所谓，监控就监控，其实作为人作为这个有这个感性思维的人，他还是很避忌。比如最近有外国记者去访问这个中共的监控系统，中共的公安就很炫耀的拿出一种眼镜，所以你透过这个眼镜你可以看到人脸识别，可以锁定人的身份证，锁定人的这些。当这个外国人真的去试的时候，跟着公安人员一起去街头试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中国人不由自主的遮住自己的脸，不由自主的走开，不由自主露出那种惊慌的表情，就说明作为人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他有一个本能的隐私保护的一个自我一个意思。说中共把整个手段倒过来用之后，我想以他挟持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他裹挟的13亿人，中共没有办不到的事，叫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现在推进的这个监控27.6亿这个罪恶的庞大的监控系统，可以说是以高速度的推进，这对于中国或者整个文明世界都是个巨大的威胁甚至嘲讽。
好的，下面就我想也听听您的分析，因为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就是中国对民众的这个高度监控就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于民众的这个心理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社会一个整个社会的发展，它的长远的影响又是什么？这个方面我觉得很少有人去探讨，只是说这个监控不好，但是到底这个影响到底怎么样的，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对，这里边的如果一个大的理论问题呢，就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这个开放社会了和封闭社会的一个区别。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呢，它进行这种大监控了，而且这些技术其实刚才你讲到了，中国并不是说最先进的国家，因为很多的技术其实是由西方国家发明的，而在我们的每日生活中呢，我们都会用这些技术，但是只有中国呢把它滥用起来，针对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像在西方国家是为了人民的方便。比如说像我们说的，比如说眼睛的那个眼球的识别技术，那么日本呢就把这个眼球的识别技术呢用来给大家呢进行银行交易，我们每个人呢就可以用眼球的识别技术呢来进行交易。另外像日本或者美国，像我们这边的声控技术，对我们的个人的声音的辨别了，就可以让我们比如说用电脑或者家庭的这些无线的控制了等等，都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中国呢恰好是用这所有这些技术，而且把西方的这些国家技术了全部用国家垄断来针对自己的人民。那么对人民来说有什么影响呢？这里面最关键的在于，就是说人民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边，他其实他生活的主要目的还是需要人性，还需要有自由，那么还需要有就是理性和社会进步。而这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了，就像开放社会里边讲到的，也是波普尔或者索罗斯他们所推崇的，也就是人的不断的解放。但是呢，中国呢用这些所有的技术啊，在压抑人的那个个人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了。 其实就把中国变成一个监狱，或者变成一个柏拉图讲的一个洞穴。那么这样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让每一个人呢，没有就是对他人的信任，而且没有对就是这个公寓社会的这个关心了，大家都就是人人自危，结果我觉得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社会呢最终被破坏，家庭呢没有安全感，结果中国的整个人群呢，我觉得患上了某种集体的精神病患。这一点呢，如果把中国的人群跟世界的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相比，尤其我经常在印度去看到印度人的这个笑脸的话呢，那我就觉得了，中国在这种监控体制下，这种集权专制体制下的这种精神病患呢，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嗯，好的。说到刚才因为下面就要提到索罗斯，我们知道在前不久的这个达沃斯论坛上，这个索罗斯就是这个著名的投资家哈，金融家，他表示他说中国拥有高科技的监控机制，这使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成为民主社会所谓最危险的对手。确实魏比周先生，我们知道当独裁者使用这个高科技的时候，这个独裁的有效性就放大了成百上千倍。你觉得国际社会对于应对这种局面有没有什么对策？
当然，索罗斯能够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这么多这个所谓这个金融精英跟这个知识精英这个场合里头，能够明白的这种讲出这种话，那么当然是对中国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我是认为是一个甚至是一个侮辱啊，一个挑战。那么基本上讲实在话，不管是不是习近平当位，任何人只要能够掌握中共这个政权的话，那么他基本上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从科技方面这个角度来讲的。这个这样子，所以现在国际社会如果说索罗斯能够在这个达沃斯论坛讲这个话，基本上是把这个讯息很明确的啊传给这个全世界这个所有精英的人士，他们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思考问题当然除了你刚刚这个下面教授提到对人的这个问题之外，更认真的在这个现实层面上考虑到中国中共这样子的一个政权掌控这样子的高科技，同时呢，当然也许还会把这个高科技的这样子掌控的这种模式向外面推出。我另外提到一点，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对于到老百姓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我知道这个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就是现在你如果在街头，在中国街头抗议的话，那么马上就会有随时就会有公安也好，国保也好，这些人在随时在录你的影。那现在录影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录，不是录整个一个抗议的形式，就开始录那个脸，录你参加这个抗议的这些人的脸。那么录完脸之后呢，然后就经过现在高速，已经我们刚刚提到已经完全建立这个档案的，所以脸部认识的情况，包括脸是认不情况，拿这个脸的认识的情况，马上就去经过这个资料库扫描出来之后呢，就拿着这张脸可以到下面这个脸下面所附属的这个个人的单位跟他的这个地址等等，那么国安呢也好，或者是这个警察也好呢，就拿着这张图这个脸到各个单位去问这个人在不在，他是不是参加了前天的示威，是不是参加了前天的抗议。这个事情让你所有被这个国安来上来摸过一遍的人都吓到不得了了，那么单位也知道你参加这个活动了，参加这个抗议活动以后你就不敢再去了。那么在未来有任何这种抗议事件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想一下，我要不要去，我回来之后单位会查我，我在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这种情况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就是我不知道我被别人盯上没有，我在今天去参加一个活动是不是被别人拍下来之后呢，会不会对我的生活、对我的工作、对我的精神、对我的家人造成危险。这个情况下让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情况下都生活在恐惧之下，这是令人也很害怕的事情。今天就刚刚有提到这个脸部辨识这个情况，这样子脸部辨识拿过来，除了刚刚这个所谓正面的用法，好，就是用脸刷卡啦，这种正面用法，或者是用声纹，或者是用眼球的这个指纹来识别，是吧？在正面用法是这样的，可是呢，现在这样子的用法让所有人产生在一个恐惧，生活在一个恐惧的环境下。
对。说到这个使用这个技术啊，我们知道刚才因为魏比周先生提到在全球化的这个在全球性的这个中国也在分享这个监控技术，我们知道这个华盛顿有个智库叫做全球发展研究中心，他们最近也发表一个报告，那么指出呢，一些国家也开始效仿这个中国的威权统治的这个监管模式，比如说越南最近今年就通过这个网络安全法，就是按照中国的这个模式来进行对越南的这个网络进行监控。而中国这里面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也给其他的国家呢提供经验，来教他们怎么使用高科技来对国内的民众进行监督和这个监控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分析一下，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乐意和其他国家分享就是在监控方面的经验呢？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内镇压必然变成对外的这个奴役啊，这个独裁。那么刚才提到越南的案子，越南这两个法案呢现在搁置了，一个法案就是说这个网络监控法案是模仿中共的，还有一个法案是外资投资法案，是有利于中国商人的，结果受到越南人民的强烈的抗议，越南当局被迫搁置，因为越南当局还听得见一点民意，说现在是延后这个审批这两个法案。那么中共真正推销的一个是柬埔寨，一个是肯尼亚。柬埔寨实行了25年的民主，后来在中共的金钱收买贿赂，再加上输送监控设备下，现在拉回到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就是洪森所领导的所谓人民党一党专政，这是中共在世界上培植的一个成功的模式，这个专制倒退的模式。另外一个，中共的华为公司在云南的这个丽江市搞了一个样板工程，叫监控的样板工程，说是非常完美的监控，所有的现代化技术全部用上了，把云南省的这个丽江市控制的那个滴水不漏如铁桶一般。然后他们完整的把这个模式移动到了非洲国家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然后帮助这个所谓肯尼亚政府，其实肯尼亚是个民主国家，所以帮助肯尼亚政府来监控这个城市。说可见了中共呢，他这个企图绝对不仅仅是在国内。我就说过，毛泽东说过要把红旗插到全世界，习近平要效仿毛泽东，这个野心没有减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刚才苏罗斯其实还有两个要点。苏罗斯说，中共不是唯一的专制和独裁国家，但是最强大、最富有的专制国家。还有一个要点，他说，当专制政权跟高技术相结合的时候，他取得了相对的优势，跟开放社会、跟民主社会更有优势，他更有这个攻击性和渗透力，就跟华为、中兴在世界上所做的那样。然后他定义习近平是开放社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有两层含义。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是自由世界的最大敌人。一层含义就是妨碍中国成为开放社会，妨碍中国人民获得民主和自由；另一层就是对外部的民主和自由世界带来冲击、损害和威胁。
嗯，好的，下面教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中国监控技术对于民众和中国社会自己的影响，但是我想谈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大家都知道广泛的参与了中国政府的这个国内的监控，而且他们很多的资金是来自就是政府给他们钱来开发这些技术。那么由于这个关系呢，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高科技公司的信任程度。比如说我们知道华为哈，现在大家都知道在海外遭遇困难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华为协助了中国政府对于国内民众的监控。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华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后来海外这个国际世界对于华为的质疑和这个它在国内作用的这个关系。
对，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了，不仅是华为，还有腾讯了，现在还有阿里巴巴等等。
嗯，
他们呢都跟国家了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同时他们在中国这个大市场，因为中国的电脑用户了大概有7亿多人，他们形成了一种少数的垄断，是两者垄断，或者是最多是3元垄断。他们这样做法了，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利益可以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像你前面一个问题，他们在国外要传播这些技术，那么其中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利润。第二呢，其实他们也在帮助这个国家呢，那么在国外呢收集各种情报，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非洲统一国家联盟，他们的总部的设备呢被中共呢这个窃取那个资料了，这就是一个做法。当然第三呢，你可以看到现在世界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威胁，就是所谓的叫数码或者信息的殖民主义。那么多大的程度上中国在实行数码和信息的殖民主义，那么对国外进行殖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殖民，那么这些呢都是华为了这些公司都在参加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些天网这些所有的工程呢都是由他们帮助打造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必须的就是提醒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他们的危害，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呢，它其实对中共政权的危害有两大危害。第一个，我们所知道所有的资源都是稀缺的，如果中共呢把这些资源呢用到无效益的、没有那个带来社会福利，相反是伤害社会的这些目的上去了，我觉得其实它会那个是那个被公办了，那么对社会的是一种破坏。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许多高官的无良分子，包括像王立军等等，他们呢用这些所谓的无所不在的监控，针对他们自己的高官，针对他们的老领导，把他们的声色犬马的生活呢全部给录下来。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就是玩火者呢那个必自焚。所以我相信中国的监控体系了，不仅它会对它的国民经济、对政权带来最终的那个伤害，而且对他们这些统治者本身呢，我觉得也会把他们呢置于一种就是处于这种全方位曝光而且非常可耻的境地。
嗯，好的。魏比洲先生，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些美国媒体分析哈，认为就是在华为之后呢，中国其他的一些大的公司，比如说阿里巴巴，可能成为美国政府所谓关注哈的另一家这个中国高科技的大公司。那么它里面提到这个分析里面 提到阿里巴巴，比如说它的云计算系统，还有蚂蚁金服支付系统等等，都让一些分析人士感到担心。我想听听您觉得这种说法有没有一定的根据，就是说可能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也可能成为下一轮美国关注的这个重点的中国公司。
的确有这个可能。你拿包括另外一家公司，也是包括腾讯在内，你包括他现在如果说通过腾讯对这个所谓微信的这样子的控制的话，那么微信将来也会在美国这或者西方国家里头受到某种程度的这法律上的限制。
嗯，
那这整个情况来讲，这其实是还是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这个市场非常大。您刚刚提到这个云端计算，这个云计算这个事情是现在是大概应该在 AI 这个就是人工智慧这个里头算是大概最热门的最热门的一个行业一个趋势。每一个国家都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云端计算是非常非常大的市场，那么事实上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因为以中国的人口跟资源方面来讲，那么这样子所造成的大数据的运算，而且没有一个稳当的一个法制上的监督跟控制的话，那么对任何国家来讲，这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您刚刚提到这个蚂蚁金服也好，或者是阿里巴巴也好，他们现在如果再进入美国市场，为什么这个阿里巴巴这个蚂蚁金服要买这个 MoneyGram 的时候被否决掉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讯息，如果你去汇款了，你要填很多资讯，个人的资料、这个姓名，还有各种联络的方式。这个东西一旦被掌握的话，在某一个公司被掌握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从正面来讲，可以是一个消费性，可以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进行这种不同形式的了解跟认同，然后提出各种不同的这种新的服务。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就基本上就掌握了这个国家这些使用这些人这么多的资讯。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刚刚这个夏明教授也提到过所谓资本这个新殖民的这个主义，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侵占方式。所以就整体来讲，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而且整个以后这个西方市场自己本身里头这些大数据也会被纳入到整个阿里巴巴这么大的，等于是全国最大的这样子全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云端计算系统里头去。在美国这边当然也是这个 Amazon 这边也是，现在目前来讲当然 Amazon 还是最大的，但是整个趋势来讲的话， Amazon 将来会打不过中国整个云端技术。那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这种技术方式，高科技的 AI 方式，已经充分的可以掌握到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方向跟走向。而且如果你没有用一个好的法治观念来监督来看住的话，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嗯，好的，也听听陈伯国先生您的分析，就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社会本质，就是这个社会制度的不信任，如何导致未来可能对中国的其他高科技公司也带来新的障碍，听听您的分析。
刚才提到阿里巴巴的时候，设计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就跟经济贸易里面这边美国所追求的说是要中美贸易要平等，要互惠，要对等，要公开是这么一个追求，也就是要结束贸易上的不平等的条约。那么同样在技术上也是这样，比如说阿里巴巴它的云端服务，它可以在美国畅行无阻，可以在美国建立它的云端公司和服务器，收集美国消费者的这个大数据、个人资讯，进行大储存。但是同样的，所有美国或者外国公司，如果是云端服务在中国都被禁止，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设置云端服务。另外呢，像中国那边的引擎，比如百度，它到别的国家去，它也可以这个照样工作。但是像谷歌这样的引擎，世界级的引擎，在中国却是禁止被排斥，除非你开发一个让中国政府满意的版本。所以这些可以看出来技术上的不平等条约。所以现在是结束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美国所联想的中央情报局的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了这一点，说这个贸易领域里的战争、科技领域里的战争正在方兴未艾，激战方酣，但是制度领域实际上最终是一个制度，是一个治理制度的一个对决。最后美国无可避免地看到，在贸易战的背后，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背后是一个制度。因为就像这个美国情报局所发布的报告所说的那样，他说因为经济上反市场经济，在市场主导市场的背后，用国营企业主导背后，实际上是一个一党专政，这个政治上的主导，由政治上的主导带来经济上的主导。所以这样一个结果最后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最后中美之间面临摊牌的是不仅仅是高科技的摊牌，美国对华为的起诉，还有现在对更多中国科技公司的这个提名点名，甚至包括了新疆监控维吾尔人的那些监控公司海康威视和这个大华技术都被美国点名了，还有华为，还有中兴，还有这个晋华等等阿里巴巴。在本月下旬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可能要签署一个禁令，全面禁止中国高科技公司进入美国的网络市场，我想别的国家有可能跟进。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实行技术上的对等策略，不能让中共横行霸道，横 形无迹，而美国和世界各国却受到限制。
嗯，好的，这部分时间不多，待会儿我会请各位呢点评一下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年度报告，再次把中国列为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哈，自由度的评分呢比去年更为下降，待会儿请各位点评一下这份报告对于中国的评价有哪些看点。在此之前呢，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有一位叫理性务实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中国国内的民众对于摄像头监控并没有什么恐惧和厌恶，只是很多民众只是责备呢监控摄像头总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他说西方拿这个事情说事，在国内得不到反响。还有一位叫总有刁民想信息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共对老百姓监控所用的储存硬盘都是信档，当监控到的画面对老百姓有利的话，硬盘就会自动坏掉，而当监控到的画面对党国有利的话，那存储所用的硬盘是可以抗18级的地震。还有一位叫 Dave 杨的一位网友，他说国外的监控跟中国的监控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监控是针对一个区域，那是无区别的监控，如果监控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群，那就是坐牢一样的监控，是当权者对人民的掌控。还有一位叫萨帕印卡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监控这种事难道当年美国政府就没有干过吗？他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监控这种事私底下都在干，当年斯诺登揭发的棱镜门也同样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他说中共大搞监控固然不好，但是我希望那些民主人士在批评中共监控的同时，也先正视一下斯诺登所揭发的美国监控吧。好的，最后我想请大家，如果对这个网友的评论有什么评论您可以回应，另外呢，我就想请各位评论一下自由之家对于中国的新的年度报告，对于中国自由度的评价有什么看点。首先请夏明教授来谈一谈。
对，斯诺登呢当然对美国的监控呢进行某种揭露，而斯诺登呢能够进行揭露，包括还有很多其他人对美国的进行揭露呢，恰好反映出美国的民间社会力量，美国的其他的各种知识界或者科技界了，还有民众呢对政府的这个钳制力量，而这一点呢恰好是在中国是没有的。另外的话呢，因为中国政府垄断了各种企业，垄断了各种技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在过去的100年，极权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物理和化学，创造了德国的这个纳粹的这个极权主义，还是航空航天各种技术，那么支撑了苏联的这种极权主义，还是今天的大数据、大技术、网络、计算机、云端服务，那么支撑中国的极权主义。那么我觉得这都是呢，就说一个国家呢，没有对人民有任何的责任，而且丧失了对人民人性的尊重了，那么导致的这个极权主义的这么一个极端。所以并不是说美国呢它就没有监控，美国当然对犯罪的有各种监控，而且美国可以获得法庭的这个许可，这是一个必备的条件。然后另外的话呢，就说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而像中国这样，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可以对自己的下属那么进行各种多重的监控了，那么这点呢是全世界呢绝无仅有的。因为有这些情况，因为有大数据和高科技的对外的延伸，所以中国呢它现在的手指了，那个手掌了，长手了，伸到了全世界，而且它对全世界的其他的华人那么进行监控，而且还进行对政治异议人士进行迫害，甚至进行抓捕，包括尤其像维吾尔的进行抓捕。我觉得这就是自由之家那个指出的非常担心的，就中国的这种专制主义不仅在中国走上了就是一个极端，而且它正好在向全世界了每个角落在伸手，这是最危险的。
嗯，好的，最后魏碧周先生。
对，我想也是跟夏明教授一样，这个最重要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你不管怎么样做这个事情不会遭到滥用。那么美国也做，史诺登也做，那现在美国还要把史诺登弄回来，要行之于法，要办他很多事情。这里头都说明了一件事情，说如果你有法治在的话，你这些所有的这种高科技的东西不会被到滥用。如果因为在民间有制衡，在国家里头有不同的监督机构可以制衡，那么在中国恰恰没有这样子的制衡机制，而且你一切都要听党的说法。如果党决定要用这些资料，或者要消灭这些资料，要对党自己本身有利的话，这个事情完全都是由一个人或者一个党的机构说了算了。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在人民生活在恐惧感里头，正是这个因素。因为你可以迅速的使用这样子的这种技术，在以前也是有监控，也是有监管，但是那个方式相对来讲相对缓慢。但是现在有了这些高科技之后，从声纹、从脸型辨识之后，你很快的就可以找到你所要找到那些对你不利的人。那么对一个集权、一个垄断的性的一个政权，对一个在商业上垄断性的一个国家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危险，对老百姓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也是极不安全的事。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最后一点，请您点评。
我非常想回答刚才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关于斯诺登和棱镜计划。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华为公司、围绕孟晚舟案，总是有亲共人士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去回答。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区别是除了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些区别以外，这个首先我们知道棱镜计划是怎么来的，它是2001年911恐怖事件攻击事件，巨大的恐怖攻击事件发生之后，由小布什政府开始实施的一个秘密的这个一个情报计划，这个计划叫棱镜计划。后来在这个奥巴马时代呢，得到了继续的保存和使用。那么这个棱镜计划显然开始出现，从用途上起于反恐，用于反恐，它的目的是反恐。但是中共的这个像华为公司他们的监控计划，什么金盾工程、天网工程、天眼工程，从一开始就是起于一党专政而用于一党专政，它的目的和用途跟美国的目的和用途完全不一样。再一个，在手段过程中也不一样。棱镜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了大数据收集，但它没有滥用数据，没有这个滥用这些这个公民的隐私权，而是从中去分析和研讨有没有恐怖活动的蛛丝马迹。但是中共从一开始就是滥用人民的大数据，然后不仅滥用人民的大数据，滥用世界人民的大数据，从中去锁定所谓政治意见不同的一个群体、不同的表态。现在所谓雪亮工程深入农村，说是监控到户，通过这个每家每户的电视机和智能手机要监控每个农村的这个家庭，并不是这个农村家庭有什么不安全，而就是要监控他们的这个言行。另外这个那个棱镜计划跟中国这个计划相比呢，还有就是它产生的后果的不一样。棱镜计划后来在斯诺登叛逃揭露这个计划之后，后来奥巴马政府几乎就搁置了这个计划，因为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但是传统的情报收集每个国家都还在进行，棱镜计划只不过是使用了一个现代工具而已。但有一些值得瑕疵，有些值得批评的地方毫无讳言。但中共不管你怎么批评它的监控工程，这个那么多人出来揭发，什么天网工程、天眼工程、什么金盾等等等等，他是变本加厉的大规模的继续的朝前发展，而且向世界范围的延伸他的触角，说这次不同。而且斯诺登本身后来的结果也值得玩味，斯诺登他是出于保护隐私权揭发这个，他也承认美国政府并没有滥用这样的数据，也承认是用于反恐，只不过呢出于对隐私权这个自由派人权的其中的概念是隐私权这个角度来揭露。但他后来去逃到香港，实际上希望中共庇护他，专制政权庇护他，中共没有庇护他，把他送走，结果他去了俄罗斯一个半专制的国家庇护起来。就他逃的对象，他去民主国家并不接待，像冰岛并不接待他。为什么？民主社会都知道棱镜计划的用途是什么，是真正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国家的安全和整个世界的安全，它绝对不是针对人民的。但是中共的监控工程的的确确是针对人民的，不仅是针对中国人民、针对世界，而且就针对刚才那位说话的网民，他本身就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监控。
嗯，好的，最后我们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这部分的讨论。一位叫 Plant Cha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说实话，监控在中国还是很有必要的，大多数中国人就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被监控不舒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偏偏共产党就是最了解中国人的特性，如何利用，如何压制，都能从历史上看得清清楚楚。一位叫 Abner Ki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美国中情局监控全世界，美国侦察卫星监控全球，难道真的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还有一位叫 EAS 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极尽所能监控人民，而人民却无法监督中共如何管理国家，这是不公平不平衡的，人民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利之间不能互相制衡，必定会失衡。他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好的，有关中国对于社会的全方位监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又爆艾滋针剂医药丑闻何时了，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2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再度爆发医药丑闻， 据报道，上海新兴医药公司的免疫球蛋白针剂被怀疑受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目前涉及的针剂数目为12000多瓶。消息传出之后，恐慌的民众纷纷在微博转发消息，但是遭到删除。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也发出矛盾的信号，一方面要求所有的单位立即停止和收回使用该针剂，一方面又发表通过该药品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很低，试图平息人们的恐慌心理。从假疫苗到污染针剂，中国医药丑闻为何接连不断？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涉及几十万疫苗的丑闻啊，刚刚过去半年，那么中国现在又出现这个艾滋针剂的这个丑闻。这次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次事件从这个涉事的公司到这个当局的这个反应，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
首先两句话，就是有的事情中国政府管得了，有的事情中国政府管不了。所以中国这个中共当局啊，监控人民非常有效，非常到位，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个监管它是世界一流的。但是一涉及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就像这个假疫苗、毒奶粉，现在的这个针剂，这个艾滋针剂这个丑闻，政府监管不了。这个区别就在于呢，前面这个监管的是危机政权，后面这个不危机政权，人民的健康问题，中国人民受洗脑之后都会认为呢是医药公司的问题，是不法奸商的问题，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所以反而还是向中央单位政府去求救，以为呢是青天大老爷。所以这种事情必然会层出不穷。所以当上海这个丑闻爆发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人不要觉得意外，也不要觉得谁在震怒，又是什么中央领导又拍案而起了，又怎么怎么样了。这些事情如果这个制度问题不解决，他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司法这个独立啊，各种监督健全体系不建立起来，这背后的这个丑闻啊，这样的类似的丑闻，以及背后丑闻背后的官商去勾结权钱交易，它会像滚雪球一样，只会越来越大。
嗯，魏秘书长，您觉得这个事情从这个公司，这个新兴医药公司，还有中国当局的这个反应，您觉得这个事件整个有什么比较大的看点？
是这样的，我现在对整个事情啊，这个来龙去脉还是不太清楚，因为是双方的这种各种的讯息非常矛盾啊。
嗯。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最早看的就是反正也是看各种不同的资料看出来这个报道来说，那么最早当然是江西这边所发出来的一个讯息，说他们接到了这个这样子的啊，接到了这个国家那个卫健委的这个通知等等。那么它的源头是什么？源头是在医院里头有一位婴儿，因为接受了这个免疫蛋那个蛋白之后，那么检测出来它是有这个所谓 HIV 的这个阳性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对婴儿本身所检测的，不是对这个药剂本身，不是对这个免疫蛋白这个检测。所以现在出来的情况是说 OK， 小孩子本身是有阳性的反应，但是他们之后呢也对这个针做了一个这个药剂这个针也做了检测，当初的说法也是呈这个阳性反应，那婴儿是所谓微弱阳性反应，所以一个是对针剂本身，一个是对胎儿这个婴儿本身所做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关系，到现在还不知道。可是呢，这个话出来之后没多久呢，马上又在做另外一个实验，在另一个测验出来结果是什么呢？两个都是呈阴性反应，表示说没有这个艾滋病的感染。
嗯，
好了，那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是谁做了正确的测验？是谁做了这个不正确的测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已经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下架了，不能再用了，要召回等等，这一万两千多剂全部都要召回。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因为胎儿本身有问题，婴儿本身有问题呢，还是药剂有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来讲，我自己来讲，我还看不出这两个之间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一个单位出来，比如说药监和这个上海市本身这个药监局也好，或者是国家级的单位也好，或者是卫健委出来，他们没有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厘清的话，那到底人们老百姓要相信什么东西？更进一步说，如果你经过这样的东西都搞不清楚之后，你最后你说出来的这个说你检验过了，那到底老百姓怎么样才能够相信呢？所以现在第三的公信力在哪里？到底是哪里？那么这个本身就对于整个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很大很大的质疑。
对，我们知道确实中国官方发出这个信息是矛盾的哈，一方面是要求这个立即停止使用，全部收回，那么一方面呢又现在又最新的消息又说好像没有查出有艾滋病毒，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民众本身对于官方信息的不信任本身也暴露出这个政府的这个公信力的这个缺失。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
对，这种球蛋白这种含所谓的就是可能有艾滋病的这些病毒了，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如果我们只看一个孤立事件，如果没有其他的大环境，没有我们刚才讲的一系列的毒疫苗、毒奶粉各种事件，没有2007年郑孝游那个国家那个药管局药监局局长被枪毙，那么这种事件的话呢，那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这个事件呢就一定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大事件呢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就中国这个互害社会了，现在其实在危及每一个个人。因为我们知道球蛋白这些产品呢是比较高端的产品，它毕竟跟奶粉呢跟疫苗呢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它毕竟每一剂呢都是几百块钱，而且有的人是把它作为加强自己的免疫能力，那么有一种就是好像健身的这个使用的，所以它的使用呢除了特定人群以外呢可能还有比较高端的人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给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既得利益阶层或者认为在这个制度下呢很得意的人呢，那我觉得是一个信心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所有的面对的公共危机的这个维稳模式呢，其实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就是说，马上呢就是人民呢那个出来说要个交代的时候，那么中国呢就马上给人民一个交布，这个交代把人民的嘴巴封住就封口，然后呢就马上所谓进行调查，而这调查呢往往是黑箱操作。然后调查呢就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这么一个结论，说这里面没有什么问题，让大家安心放心。但是他们悄悄的呢会把这些药物呢可能就要下架，就把它毁灭。最后呢给老百姓呢其实没有一个安全放心的一个承诺。
嗯，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公司反应呢也非常奇葩啊，那个公司说如果发现了这些艾滋病的这些什么病毒了，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这些公司他现在做好的准备就是说我全额退款，而没有想着还要承担更多的刑事责任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中国特色的这个官商的关系。
嗯，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
我说一下刚才夏明教授这个话哈，就是实际上这个问题有两个非常重大的看点。一个看点就是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个公司的回应，上海新兴医药本身的回应，其中有句话，他在长篇论述了自己的成就，自己受国家重视，参与了什么重大工程之后，其中一句话轻描淡写的说，如果这个他的这个蛋白体这个所谓的针剂出现了这个艾滋问题的话，
他如果因为使用我们的产品而感染艾滋病，他原话这样说的，对会全额赔偿。
产品而感染艾滋病，愿意全额退款，哈，好一个全额退款，这对13亿人民开了个天大的笑话，这足以列为今年这个2019年初的一个天大笑话，第一大天大笑话，丝毫不提他的法律责任，丝毫不提他的经济赔偿，丝毫不提他的其他刑事责任和人道责任，完全不提，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间接承认他的产品有问题，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中国的这些公司啊，他就跟那个中国的政府一样，在说话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表明自己错，这个表明自己错，人们就会觉得你错的更多，所以他一般像政府就想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哪怕是错了是纠正错误，还是回归伟大光荣正确，伟光正有个外号叫，说这些公司也就是有样学样，上行下效，他不能说自己错，他很谨慎的用词，他用这个词叫全额赔偿，到此为止，他下面的话不说，他如果他说了愿意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道义责任什么等等等等，他不敢说，说明他就是有问题，这已经证明这个医药公司有问题，这是第一大看点。还有一个重大的看点，就这个医药公司的背景。这个医药公司上海新兴医药，它2000年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上海这个血液研究所，它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所资助的这么一个企业，背后是国有资金，叫国资单位。这个研究所变成一个大型企业来经营，它的背景是什么？就是中国政府拒绝相关的进口的这些血液和这个相关的这个蛋白体的这些针剂。
嗯，
由于拒绝了进口的，用自己的，自己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实际上是保护国有供应吗？不是。是其中有利益交换，有权钱勾结，官商勾结在背后，就跟这些工程要承包一样，他们把它承包起来，也就是中国的这个针剂市场要进行一个独揽，有谁来独揽？有中共当局独揽，有那些有权力者来独揽，说这个一独揽就起了个双向的作用，一个是把外国的这个针剂给挡在外面，另一个把中国的有毒针剂给拿来损害人民，从中谋取暴利。暴利有多少？他们自己公布的利润，净利润是每年5000多万人民币，结果是计算下来是多少呢？50.5%。这是什么样的暴利？什么行业才拿到50.5%的这个利润呢？在美国一个公司3%、6%，这有的公司10%的利润就已经非常顶天了，交很多的税了。这样一个公司居然有55%，就超过一半以上的利润，简直是暴利。而这种暴利的背后是什么？ 不仅是这个对人民的盘剥高价，而且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的违反，这个超额的剩余价值疯狂的剥削，对人民的这个剥夺，而且剥夺了人民的财产还不说，最后是损害人民，是害人民。
好，
说这种罪过是数倍的，不是双倍的。
嗯，好的，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您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医药行业就是其实这个疫苗什么针剂完全是冰山一角，那么中国医药行业是大概是中国公共服务行业里面最受诟病的一个行业之一，那么很多的丑闻，病患和医护人员的这个关系紧张等等，都是非常多这样的丑闻。你觉得为什么中国这个医药行业问题重重？对比美国的这个方式或者美国的做法，你觉得中国有哪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个医病行业出那么多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非常大了，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对，
我们一直知道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的，怎么样能够打散它？那么现在最主要一个问题还是在于出于竞争的问题了，然后加上有法律赔偿这个制度问题，这两个是相轨，要一直要两个拐杖要一起走才能够走成这个路的。那么在中国来讲，你根本没有一个法治赔偿的问题。刚刚蒲公先生所提到的这个，他能够只赔钱不赔命。然后没有法律依据，那这个东西你让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制药东西也好，或者生产东西也好，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做，因为他不必承担这个责任。何况自己是属于这个国家公司的话，就是国家体制里头的体制公国有企业的话，那么这个责任这个追属来讲，更加容易的相对可以推掉。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权责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重要就是说，这整个大的问题关键里头呢，在国家里头来讲，他们要掌握这个所有的这个利润的这个收回啊，那么不会让其他的东西进来竞争。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药品竞争的话，比如说今天假定说今天美中这个经贸战这个结束，然后这个美国的医药设备能够进入中国这个市场的话，你想想看会造成什么样大的影响？就从安全程度来讲的话，那么绝对会突破目前的这个垄断的这个情况，让老百姓，让中国老百姓可以安全、可以安心的使用到这个外国进口的这样子的这个任何的医药也好，或者是任何免疫疫苗也好，让父母能够放心。因为这个背后，从外国公司来讲啊，它背后所隐含的就是一个责任问题。它如果要进入中国这个市场，它必须保证它的品质是好的，保证它的这个售后服务是好的，等等这些一切配套的东西都存在。所以这样的才会让老百姓，因为有了竞争，才会让老百姓感觉到放心。那么今天在中国来讲的话，你不管是医药也好，或者是任何其他东西了，基本上就是因为没有竞争，导致了没有这样监督，导致了这样子层层层出不穷的这样子的这个丑闻。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啊，如果不能在食安方面、在医安方面让老百姓安心的话，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基本上是失责的，没有尽到保护老百姓的这个政府功能的最主要的责任。
嗯，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这个医药事故或者医疗体系整个腐败啊、滥权啊，或者是这种事故，这些种种的这些东西、这些问题，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这里边呢还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没有问责的能力，就是老百姓的没有问责的能力。这里边就是因为有官商了，有国企了，他们呢就是一体了，就是猫鼠同窝。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可以看到，就像你看场那个足球，老百姓呢是下注的这个观众，那么他想赢得这个就是球赛的这个赌。但是呢其实球员和裁判呢全是国家一体的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可能赢呢？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就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是国家垄断，那么国家垄断呢，在形成这个国企垄断，那么国企垄断呢，他们在国企各国家一家了，那么形成就是说，任何的就是监控呢，都是不可能的，任何的就揭露了，监控了，就变成了三颠，颠覆国家政权，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希望。但是是不是这么一个就是所谓的艾滋病毒的这个针剂事件，就会把中共政权就掀翻了？那么这个孤立的事件并不一定就会把中共掀翻，中共呢可能呢还会维持下去。但是有一点，那么我想指出，像那个著名的就是清华大学的学者那个孙立平，他讲过一个，他说中国的经常的群体性事件呢，你都可以发现呢有一些所谓的无利益相关者了，那么他们在卷入。那么其实中国在过去的就是几十年呢，有许多的老百姓由于各种原因呢受到伤害，无论是毒奶粉，还是毒疫苗，还是豆腐渣这个垮塌的校舍工程，还是就说中国滥用死刑那个杀害的这些那个很许多的无辜的人，甚至还有中国滥用这个劳教制度，那么伤害了很多的无辜的人。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其实在中国这个煤气罐里边呢，你就在想象了它在积聚这个压力。那么某一天呢，它如果突然呢那个爆炸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是不是这个点火点就是这个艾滋这个毒针剂事件？ 或者是下一个毒疫苗事件，那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呢，这种爆炸对中共的最后的政权的威胁呢，我觉得是可以看见的。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你很少听到像中国这样毒疫苗或者大规模这个针剂啊这样的医药方面的丑闻。你觉得他们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是中国值得借鉴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问题，刚才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民主国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中国这个社会这样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啊！不管领导人怎么假装呼吁震怒，那么刚才的问题提到说这个问题究竟在哪里，实际上回答就是两个字，一个词，制度。所有的回答最终都回到这个回答，就是制度问题。在民主国家，当这样的丑闻如果是一旦爆发的话，没有媒体要去遮掩，没有什么政府想去捂盖子，也没有什么法院要去这个镇压这个维权的民众，把他们当成维稳的对象。相反，这些在西方在民主国家，如果这样的丑闻爆发的话，媒体是积极的报道，头版头条，不怕什么家丑外扬。另外呢，这个政府的话是要为民众撑腰，那肯定是谴责啊，法院是要主持公道，让辩控双方到庭啊，组成大陪审团，然后来这个判决这些公案，所以让这个肇事者这些纵恶者受到法律的惩处和经济的巨额赔偿，而受害者得到个公正。这些事情呢，重复几次，整个社会就安定下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时候恰恰相反，一旦这种出现了之后，所有又有法院、媒体啊，其他这个法院媒体和这报纸全部被共产党所有。所以当这个出现之后，报纸报道到什么程度，要有党的指示，然后法院办案，实际上法院是党开的，不是人民开的。这个司法独立是独立于人民，它是依附于党，跟人民没有关系。然后整个人民生命部门，而这些人民，刚才夏明也提到一个，就说这些人是轮流的被称维稳对象。这些人可能昨天还是亲共人士，支持党和政府的，还说生活这边静好啊，不要谈政治。当人民国家还穷的时候呢，不要谈民主，因为国家还穷，温饱最重要。但国家富起来呢，说不要谈民主，现在很好，不要乱了。这些人生活静好，结果一次又一次被打破，一部分接一部分的轮流的被打碎那个梦想。什么毒奶粉来了，假疫苗来了啊，什么 P2P 爆雷来了，又是山东洪水又来了，一会儿是猪瘟来了，一会儿最后针剂丑闻又来了。这些人很快就成为了政府的对立面，本来是维权的人想去维权，结果成了维稳的对象，被封口被镇压，所以这一生才幡然醒悟。最后他们呢，人不能认识到一个终极问题，制度才是所有这些的恶之花恶之源。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才是大彻大悟，否则的话恐怕还是长期的这个迷端被洗脑，然后成为受害者，不仅是身体上的受害者，而且是精神上的受害者。
嗯，好的，我想有一个从一个技术层面来说，因为我们当然制度当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我想听听魏比周先生，我们知道在美国哈，这就是偶然的这个医疗事故会导致这个患者进行这个非常高额的医疗诉讼，然后呢得到非常高额的巨大的这个赔偿。您觉得中国，我们知道中国也希望要减少医疗事故等等，那么你觉得像医疗诉讼这样的事情能不能成为一个患者维权的一个有效的手段，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是希望非常渺小，因为就是还是回到制度问题，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法治系统，如果说你现在找到律师本身就变成一个维权律师，本来马上就变成一个维稳的对象，这你怎么能相信这个司法系统呢？对，而且这每一个产品之间跟每一个公司之间相互的连带责任，到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个关系也好，或者观念也好，在中国还是相对缺乏的。所以就你即使找到好的律师，但如果有愿意律师去出来做这个官司的话，能够相对所扯出来这个责任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在美国来讲，当然你如果说因为是药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医院疏忽的关系的话，你绝对可以把这个公司，把这个医院或者医院背后本身所代表这个投资利益，可以告到这个宣布破产为止，因为你有足够的这样子的证据跟足够的这个采证的过程，然后支持你的证据，最后打到法院来讲。那么除了所谓的这个所谓 punitive damage， 就是所谓你的这种一本的这种基本受伤之外，另外你还有其他连带的这种伤害需要赔偿，所以这个背后隐含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惩罚性的一个制度存在。那么对任何想要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或这个公司的这个行业的公司，都会非常谨慎小心，因为不能够进去的。因为我最后想提一点，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乌龙事件呢，还是真正的背后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血蛋那个这个免疫蛋白来讲，背后所涉及到的是整个一个采血啊，这个所谓献血人的这个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假定说真的是出了问题，而且他们现在把它盖住不讲， 但是呢，盖住不讲，并不表示你不能不去检讨后面的整个血源、血液来源跟血液检验的这个过程。假如这个过程真的出了问题了，是人为问题、制度问题，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公开明确的答复，不然的话，没有人再敢在中国再使用这样子的产品。
对，
这样子是太危险的事情。
最后只有40秒钟时间给夏明教授做最后的评论，夏明教授。
对，我就讲一个，就是在美国呢，有一个叫 class lawsuit 的，就说任何一个产品，无论是汽车还是医药产品等等，那么所有的用户呢都可以联系起来了，共同的对这个公司进行诉讼。我觉得中国呢，恐怕呢未来也必须走这个方向。
就是集体诉讼。好的，最后我用一位网友的评论，叫长君直田的网友，他说中国的医疗本来就是借鉴国外的医学和仿制，如果生产药物的厂商不够严谨、不够专业，甚至连一些政府机关的人对药物一窍不通也不了解，那么这些医疗用品呢就只会漏洞百出，而不能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从而继续草菅人命。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魏碧洲先生、夏明教授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